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慈爱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个时间预备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放下我们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过失，所有的过错，还有一些我们自己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一一的向你陈明，向你认罪悔改。求永生的神，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让我们重新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毫无瑕疵，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义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帮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一同从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愿亲爱的圣灵，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预备我们所需要的灵粮，带领我们一同来荣耀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分享，主题就是与生俱来的使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理想，对吗？在我们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写过一篇文章，那个老师布置的作文就是我的理想。那么回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想着啊，我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我们都是对于那这个职业的规划，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理想。那么这理想呢，有时候有些人想做老师，有一些人说要做司机，或者是有些人说要做警察，就是各种不同的。就是我们常常会受周围的成年人的职业去影响我们的对于理想的规划，或者是有一些父母他自己完成不了的理想，然后的话呢，他就会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会不停地灌输，哎，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哎，你以后长大了好好读书，就要做这就要做这一个行业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当他长大了之后，有一些理想他们是得以实现了。那有些人呢就会充满遗憾，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忘记了，小时候我写过这篇作文呢，可能是很偶然翻出来，或者是父母提醒的时候自己早已经忘记了，就说不在乎。那对于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对于当时尼西米时代的那些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理想和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复兴。而且从他们的名字啊，就可以很清楚地去表明这一个家族的信仰，他们所信的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名字呢，也会暗示着，也会默示着他们等候的盼望。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那个尼西米的父亲叫哈加利亚。凡是犹大人的名字以雅为结尾的话呢，都是雅，就是代表着是耶和华。所以呢，哈加利亚他的名字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思。那尼西米，其实在原文当中，尼西米后面也是有个雅字的，所以原来的话呢，应该是尼西米雅。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的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中文的话就叫尼西米记。 那尼西米亚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安慰。甚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耶和华后悔，也就是说耶和华他会改变他心意的意思。可以说是尼西米他的出生暗示着他要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使命需要去完成，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呼召。那我们来看尼西米他怎么样去为着这个使命做好预备呢？那首先他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我刚才我们也知道读的经文比较长，但是我真的很不愿意去跳过去，因为有第一章的时候他有很长的一段就是讲到那个尼西米的祷告。那尼西米他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引用了相当的多的经文，他几乎他的这个祷告完全的去重复上帝所说过的话。我们可以从生命记当中，还有出埃及记当中，还有那个历代志下，我们都可以看见一系列的这一个经文，等于是尼西米在祷告当中把上帝所说过的话又拿出来重复啊，求就是提醒神啊，你说过这样的话，你给过犹大人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呢，如果我们学一下尼西米的代祷，我们就是在代祷，或者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教会、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彰显的时候，我们多用上帝的话语去代祷。我经常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说：“神啊，你说过的；神啊，你在生命记里面说过的。”比如说我今天读的经文就是那一个哥林多后书，那我就会说：“神啊，你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过的。”就当我们尼西米他非常的聪明，他在祷告当中，他很多的去用上帝所说过的话，就是提醒上帝啊，你应许过以色列人这一个应许的，哎，你现在应该兑现，你现在应该实现，这就是我祷告所求的。就是尼西米他在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那个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扎实，在他的信仰里面，他对于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熟悉。那么他对于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熟悉，这是跟他的家族传统是分不开的。要知道我们常常的话，我就接触，在国内我也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温州的弟兄姐妹。那温州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传统就是要做生意，所以有时候那个孩子不愿意读书的时候，大概就是读完个初中，有时候连高中都不愿意去读的时候，那些温州的父母就会带在身边，就带领他教他怎么样做生意。那么尼西米的这一个家族呢，他们就是带领从小他的父辈都一直的带领着尼西米去熟悉先知所说过的话，熟悉摩西的律法。所以呢，尼西米他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那个犹大为什么亡国，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所有这一系列的历史经过，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尼西米他在他的这个家族里面是培养成为一个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而正因为他从小都沉醉在这种神的话语当中成长，被他的父辈、被他的父亲所从小的这个家族的培养非常好的那个信仰的传统，使得他尼西米从出生开始一直一直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以至于当他 长大成人之后，他进到王宫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因着上帝在他里面的那个上帝的话语在他里面的影响，使得他做什么都非常的努力，做什么都非常的出色，所以以至于一步一步一步的做到一个最高的位置，九正的位置，而且深得国王的信任和重用。而且这一个当时的九正可以说是波斯帝国的一个权力核心当中的一个人物，他并不是就是说像我们这里的，今天我们一想到哦，倒酒的就是那个服务员嘛，没有，当时在波斯帝国的时候，酒正的位置是相当的高的，甚至上而那个国王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想不开，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的时候，就说需要找知心的人聊天的时候，会是去找酒正去聊天的，因为喝点小酒然后就把话说开了。这就是所以当时尼西米他担任酒正的这个位置啊，可以说是从小他的父辈在让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慢慢的去扎根成长，然后的话呢长大成人了之后，成为一个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的一个神所要重用的人。而且我们看见，我们还看见就是我们还看见当时如果要是尼西米他对于那一个神的话语非常熟悉，要知道他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去操练神的话语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尼西米他当时的话呢，他是生活在波斯帝国的那个苏珊城，那这一个城呢是波斯文化，并不是犹太文化，所以他要保守一个他自己纯正的那个从神而来神选民的这一个犹大的文化，可以说这种坚持是不太容易的。要知道尼西米他是在犹大王国被掳150年之后，尼西米是在这个被掳之地出生的，所以呢将近大概呢尼西米他相近于是应该是第七代的移民。哎，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如果他在这里出生，常常呢到了第三代了之后的移民呢，基本上就是对基本上会去认同当地的文化，受当地的文化饮食甚至当地的一些节气的影响，慢慢的就会是去接纳当地的文化，就会忘了他原来他的祖先的这些文化。而尼西米没有，尼西米他非常非常的坚持他的这个纯正的这个犹大的这个信仰的文化传统，那这是跟他的整个的家族在家庭里面保守尼西米从小到大的信仰是有关，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已经成家，对吗？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一些可能当中已经开始准备有孙子了哦。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有怎么样的一个培养呢？常常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受我们中国父母的影响，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就说哦，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你一定要读，你一定要努力的读书，一定要以后要出人头地，不然的话你会很苦的，不然你就是可能要去做苦力的，去搬砖的，去怎么样的。我从小也都是这样子被培养，被这样子驯化出来的啊。所以的话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就是要求你读书就行了，你别的话呢可能就是次要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完全不懂，甚至可能就说长大到了15、16岁、7、8岁了还不懂自己煮饭， 可能只会泡个方便面。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尼西米他的父辈们，他们对于尼西米从小的规划是什么？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如果要是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读一个最顶尖的大学，然后毕业，然后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以后很顺利的去结婚生子，再有孙子，当然我们这种希望和盼望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也很希望都能够实现，对吗？但是以我们自身的那个成长光景，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当中经历到的，是不是凡事都顺利呢？没有，对吧？我们在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职场，或者是在家庭，我们都不是每一天都是那么顺顺利利的，没有问题的出现的。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焦头烂额烂额的，我们也会常常我们四面会碰壁的。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还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去接续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烦恼的，可能我们也会发脾气，我们也会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然后我们自己的经历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难道他以后所面对到的，你虽然是祝福他一帆风顺，但是呢，他也同样长大了之后会面临你，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跟你长大了之后一样，不管是社会的问题，或者是经济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很容易得抑郁症，像我看到前段时间我们中国有一个报道，说到有一个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居然一天接待了多达差不多一个大城市多达了差不多300个孩子需要看心理医生。那么我们看一个小小的孩子，当他在只是在学校很单纯的去面对学习的任务的时候，他都会出现抑郁，难道他长大成人了之后就不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吗？尼西米的父辈和父母非常的聪明，知道尼西米他在这个异邦文化当中成长，肯定之后也会面临各种各样对于犹大信仰的挑战，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奸诈小人要给他挖坑。尼西米的父母是从小让尼西米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因为尼西米的父母非常清楚，只要尼西米有神的话语同在，有神同在，不管他面临再大的困难，哪怕是遇见死因的幽谷，他的父母帮不了他，但是与神同在的尼西米会得到上帝的帮助，会得到上帝话语的激励，而不是会去沉沦在抑郁当中。我遇到一个姐妹，她也是得抑郁症，然后她在国内去看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可能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的学，然后的话呢就是然后他就叫这个姊妹去抄佛经。他说因为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开药也不大起作用，然后各种各样的 建议，也不起作用。大周说啊，那你去抄佛经吧，因为他说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后面这个姊妹的话，凌晨四点钟，我们这里德国时间是凌晨四点钟，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给我那个微信上面说，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他说我已经长达有差不多几乎是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晚上无法入睡。然后我说那你就抄圣经，我说你不要信那个心理医生的去抄佛经，我说你抄圣经，你去抄诗篇，因为诗篇的150篇全部都是祷告的，人对上帝的祷告的话语。然后他开始抄了相当的长的一段时间，他睡不着，他抄圣经，因为他没有办法祷告，他一闭上眼睛他看到的就是各种的搅扰，各种的让他的思绪没有办法平静，然后他就不管遇到什么的样的时候他就抄圣经。真的很奇妙，神就借着他这样的抄圣经，将近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而且现在甚至在教会里面成为了司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规划，但是我们需要从尼西米他的成长的经历当中，我们对神有一个规，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需要有一个规划，因为这个规划也是从神而来的，就是从小在神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让你的孩子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难处苦难，遇到任何的危险，都有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帮他渡过去。所以我们再回到尼西米，他在神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被他的家族，被他的父辈，实际上可以说是神借着尼西米的家族，他的父亲来带领尼西米在神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为什么需要完成一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一个使命？尼西米他非常的借着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他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国家灭亡，不是因为政治不够强大，不是因为军事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经济不够强大，乃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违背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尼西米他到最后他成为省长了之后，他不单只是重修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起到那个防卫和保护的作用，他看见了回归的以色列人无法复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祭司会冷淡，他的侍奉冷淡。为什么祭司侍奉冷淡？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建好。当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建好，以斯拉把那个圣殿带着以色列民把圣殿建好，把祭坛建好，作用不是太大。为什么？因为当可能犹大人在献祭的时候，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周边的那一些仇敌会来搅扰，所以以至于耶路撒冷那个房屋很少，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也相当的稀少。当这样子的一种不安全 的情况之下，没有城墙的保护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他对于上帝的敬拜慢慢的就冷淡了，慢慢的来圣殿崇拜，来圣殿献祭的就少了，所以呢，祭司的侍奉会冷淡，百姓的道德也败坏，奉献呢也不忠心了，也不忠诚了，慢慢的偏离摩西的律法，而且在政治上有不断的外来的这种逼迫，加上社会的那种贫富悬殊、贫富不均，所以呢，以色列人，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开始违背摩西的律法，去和外邦人在婚姻上有通婚的关系，所以就混杂了。那这一切都是会阻碍以色列选民回到神的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所以在这一个时候，神会兴起尼西米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不单只是重修城墙的这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城墙的那一些破口，尼西米需要一一的修复，而那个以色列人信仰的破口也需要尼西米带领着以色列人一点一点一点的要把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破口去把它修补起来。所以尼西米他需不需要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当然需要非常的熟悉。当于我们去看见，在那个当时，以色列选民到处信仰，到处的充满了许多的破口的一个时代，神却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培养出了尼西米，去完成这个重修信仰，城墙的。各种的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复，还有信仰破口的修复，所以这个重担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来的，只有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很特殊也是唯一的神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这样神的仆人才能够做成的。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子，我们也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哪一些地方特别软弱，我们胜不过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看到教会有某一些地方做得不足，会有破口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像尼西米一样能够付上代祷，能够提醒神了你应许过的，然后我们为着教会的破口，为着周围弟兄姐妹的破口，为着我们自己的破口，我们在神的面前借着神的话语和神的手去一点点的修复，帮助我们重新在我们的里面建造起保护我们信仰的城墙，这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我们会去回想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在这去年一年当中我们有什么特别很容易软弱，然后很容易胜不过，很容易得罪犯罪神的地方，那么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是不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像尼西米一样，神啊，帮助我，帮助我重修我里面的城墙，帮助我堵住我里面信仰的破口，也帮助教会，我们看见教会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可以说这也就是教会的破口，我们为这些破口我们摆上我们的代祷。 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是怎么样的去在神的面前尽到他仆人的身份。而我们从尼西米的一章二节，我们看到是尼西米去主动的去问回归，就是说他的一个弟兄就是哈拿尼，他是主动的去问的，很关心的去问的。那么这一主动问就把尼西米的使命给问出来了。那么当时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苏珊城还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啊，耶路撒冷来人了，可能其他的那些犹太人就会打听，哎，耶路撒冷怎么样啊，那里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可能别的那一些苏珊城的别的那些犹太人问了之后听到了消息，可能难过，可能叹息，可能也会祷告，或者说哎，下次你们再去的时候我要奉献金钱给你们带回去帮助我的同胞。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尼西米他问了，得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光景很凄惨，耶路撒冷人在那里生活得很不好，被人欺负，被人凌辱，哎，他听到了之后，他不是说他很有钱呢，因为他是做酒政的，他不是说哎，我去拿我的金银珠宝我也奉献出来，拿我的那一个钱财奉献出来，没有，他在神的面前他付上什么，他先付上了的是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而且是昼夜祷告。尼西米他听到了耶路撒冷城的那个信息，他的反应跟其他人不一样，会为着那一个城，为着那个圣城，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为着那里，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昼夜祷告。不是说他祷告了那么一两天，没有，他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他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因为从那一个基斯流月到尼散月是将近有四个月的空闲，他祷告了足足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要么进食，要么昼夜的在神的面前代祷。要知道尼西米他那一个当时他处于王酒政的这个位置呢，他是王的一个权力核心中的一个人物，而且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呢，大约的人家的估计呢，就说他大约大概已经应该是有五十多岁了，可能也许已经有55岁左右了。那么这一个年龄呢，基本上尼西米是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可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准备退休啦，安逸晚年的生活啦。偏偏在这一个时候，上帝要呼召他。因为只有这一个时候，上帝已经把尼西米装备的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仆人，而且是唯一能够去修复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位仆人。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王国被掳的历史，神在暗中不断的去保守和赐福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继续居住在被掳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那么100多年的时间，神在这段时间当中兴起了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尼西米。他们这些人呢，都是会深得国王的信任。那么这一个信任呢，使得他们在特殊的时期发挥着特殊的功用，来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 所以他们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固，他们是一个可以说是在一个异邦文化的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坚定的信仰中心的传承者，这很不容易。所以呢，上帝在那个似乎是都没有国家了，以色列都亡国了，而且的话呢，10年、50年、100年都过去了，以色列仍然是处于一个被掳寄居在异邦的地方，但是神暗中的保守，神暗中的祝福，神的手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处于任何的高山低谷，我们处于任何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难处，我们借着尼西米，借着以色列的这个亡国被掳，然后在巴比伦居住移民，甚至到了第七代，孩子都已经第七代出生了，但是呢，我们会看见神伸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上帝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施恩的手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也许有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我们的信心很小，但是神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我们是在病痛当中，我们是在失业当中，我们是在学业停滞不前当中，我们甚至的话会是在前途渺茫当中，神施恩的手从来都不会离开他的儿女。当我们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我们会重新得力，神会给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光景。尼西米也同样如此，正因为尼西米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当他虽然是在苏珊城，一个可以说是波斯帝国是相当庞大的一个帝国，那苏珊城呢是充满了繁华，充满了灯红酒绿，充满了奢华宴乐的，特别是尼西米在王宫里面，可以说他享受到的美酒佳肴，看到的金银珠宝宝石，所有一切的这一些一切的耀眼会让他分心的时候，他看见这些繁华的景象，但是尼西米在这种处于这种景象之下，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圣城的荒凉。而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在重建城墙，面对着敌人的搅扰，各种的阴谋诡计，还有自己本族人，包括自己的的信仰当中的祭司，都给他有一些陷阱和一些各种的刁难的时候，尼西米在这种困境当中，他看到的是神施恩的手。要知道尼西米他的成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是要负责国王寝宫的安全，负责每一天都要抵挡暗杀国王的各种的阴谋诡计，他做这份工作并不是轻松的，所以长期的工作使他养成了胆大心细，使他养成了他有一个领导的能力，使他养成了他不是仅仅的看一步，他可以看到三步五步的更远的地方。正因为他做九正的这个位置，神在这个位置上面不断的去操练他，使得他当他长成熟了之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他面对的是比王宫可能更恶劣的一个阻拦圣城重建、城墙重建的 各种的阴谋，他需要一一的去识破，包括还有同胞，还有那些跟那些敌人纠缠在一起的祭司，或者是他们本族的犹大人，或者是他们犹大的贵族，给你心里有许多许多，包括弟兄姐妹的信心的软弱，给着你心里有许多的压力和许多的难处，他需要不断的去解决。这是什么？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去面对的一份工作，这只有是经历过王宫的那些阴谋诡计、勾心斗角，所有一系列的，当他成长成熟了，神才开始要使用他。所以20岁的尼西米达不到这个条件，30岁的尼西米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必须要来到50多岁，完全的，不管是灵命，还有他的那个工作的经验，他的人生的经历，来到了这个成熟的光景，才能够去完成神给他预备的这个使命和工作。使命让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有神的呼召，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才有神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人生的境遇都不一样。那么经历的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到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长大到，不管是我们的灵命，还是我们的那个人生的经历，成熟的阶段，神也要预备，一直都在预备，成为能够只有你看见，别人没有办法，别人不一定看见的，只有你能够去完成神的这个使命，别人不一定能完成的，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你能够去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与生俱来的使命，只有你能够完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我们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一同活在上帝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完成我们使命的这条路上。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的太爱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偶然，就像尼西米一样，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有与生俱来的使命，就像尼西米一样。永生的神，愿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我们每一个的使命当中，愿你帮助我们珍惜每一天你给我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当中的操练和预备。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信仰的城墙也还有破口，甚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都会看见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破口，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也像尼西米一样，愿意为着重修 信仰的城墙，愿意为着修补一切的破口，我们昼夜祷告，我们进食祷告，让我们使命的眼睛可以看见你施恩的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谢谢你，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活在你所给我们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使命当中。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